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格鲁吉亚因为亲俄政策引发抗议，美国暂停战略伙伴关系。川普施压增加关税，加拿大承诺加强边境管控。泽连斯基呼吁拜登协助乌克兰加入北约，确保领土完整。亨特案引发川普批评，强调应该扩大特赦1月6号国会山抗议者。FBI 警告，节日购物季，民众需要警惕网络诈骗。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共焦急愤怒。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格鲁吉亚总理霍巴希泽宣布暂停加入欧盟谈判，引发国内大规模抗议，并且导致美国在上星期六11月30号宣布暂停同该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执政党格鲁吉亚之盟被批评推行亲俄政策，削弱民主同西方联系。总理的决定导致几千名亲欧盟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同警方爆发对峙。警方动用了催泪弹和水炮，抗议活动快速蔓延到首都第比利斯以外，包括黑海港口波蒂等地。美国国务院谴责格鲁吉亚警察对和平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强调这个决定背离格鲁吉亚宪法之中关于融入欧盟和北约的承诺，令该国更易受到克里姆林宫影响。美方表示，格鲁吉亚之盟的反民主行为违背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价值，因此暂停相关合作。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威胁对加拿大征收关税，要求控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过境。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已经承诺将会加强美加边境管控。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纳布朗星期日表示，未来将会增加无人机和警用直升机，同时重新部署人员，确保边境安全无误。杜鲁多在11月29号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川普在海湖庄园共进晚餐，讨论边境安全、贸易以及能源合作。目前加拿大大约 75% 的出口依赖美国，如果被加征关税，经济恐怕会受到重创。纳布朗强调，加征关税不符合两国利益，并且相信美方会理解这个立场。在与会当日，川普形容会谈气氛友好，并且说成果丰富。杜鲁多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内将会公布更多安全措施细节，持续改善美加边境管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即将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说服盟国邀请乌克兰加入。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三年，俄军近期在东部战场持续推进，泽连斯基希望透过北约会籍获得安全保障，终结战争热战阶段。泽连斯基近日同欧盟新任高层拉卡斯和科塔斯会面，他强调北约的入联盟邀请必须涵盖全乌克兰领土，不能够只是限制未被俄军占领的领土，否则就形同承认被占领区的主权归属改变。他亦都坦承部分北约国家仍然对乌克兰加入存在顾虑。同时，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强烈支持，他说将会在乌克兰正式加入联盟之前推动实质合作，包括行动电话漫游规范和商品市场准入。 美国总统拜登特赦他的仔亨特拜登，引发后任总统川普强力批评。川普星期日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话，质疑拜登是否应该扩大特赦范围，涵盖2021年1月6号有关国会山庄事件的抗议者，并且指责拜登此举是司法滥用和不公。川普一向将在国会山庄事件被捕的抗议者称为人质，他再次呼吁复修司法体系。川普的过渡团队发言人张振熙 Stephen Jung 表示，美国司法系统已经被政治化，需要全面整顿。川普竞选之前曾经在媒体的访问中提到，他若果当选将不会刻意处理亨特的案件，但是形容这是令人难过的情况。随着川普即将重返白宫，相关的司法公正和政治干预争议恐怕将会持续燃烧。在节日购物季来临的同时，联邦调查局 FBI 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平台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核实网上零售商的合法性，并且对过于吸引的报价提高警觉。他们指出，每年有几千人因为假日诈骗损失金钱、个人资料，甚至破坏节日心情。随着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热潮，很多人希望网上购买优惠商品。FBI 警告，诈骗风险已经随之增加，常见的诈骗形式包括未发货、未付款、拍卖欺诈和礼品卡欺诈。FBI 指出，2023年未付款和未送货诈骗造成消费者损失超过3亿0900万美元，而信用卡欺诈就造成1亿7300万美元的损失。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1月30号启程前往马绍尔群岛、图瓦鲁和伯琉等太平洋友邦国家，展开7日6夜的繁荣南岛智慧永续之旅，期间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11月30号美国总统拜登第18度对台湾军售3亿8700万美元，包括 F-16 战机备件等设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地时间12月1号说，中方对美方安排赖清德过境予以严厉谴责，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华民国外交部就指出，赖清德总统依惯例过境美国都是属于主权国家，行使正当权利。美国当地时间1号下午，赖清德应邀在美国致富，以共荣的未来、台湾作为印太区域和平与繁荣的伙伴为题发表演讲，强调台湾对于印太区域和全球的三个积极行动。赖清德亦都感谢美国长期以来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所提供的支持，持续加强台美合作伙伴关系。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礼拜一就上个礼拜一艘俄罗斯攻击型潜舰罕见出现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表示关切。当地媒体每日新闻报一号引述多名国安人士的消息指出，俄罗斯潜艇在11月28号在菲律宾南海的专属经济海域浮出水面，直到周末才离开。小马可斯12月2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件事件令人非常担心，任何对我们西菲律宾海、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我们底线的侵犯都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中共和菲律宾因为在南海的主权声索，令到两国的紧张关系在过去一年逐渐加剧。2022年2月，中共和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前几日宣布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并且在2024年7月在南海进行了实弹军事演习。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礼拜日宣布任命他细女 Tiffany 的家公阿萨德·布洛斯为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的高级顾问。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边表示，布洛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国际商业领袖和谈判专家，长期支持共和党与保守派价值观，并为他和阿拉伯裔社区建立联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川普还在上个礼拜六宣布提名他的长女伊曼卡的家公查尔斯·库什纳为驻法国大使。 同一日仲提名前国家安全官员，他的忠实支持者卡什帕特尔领导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这个表明川普有意彻底改革司法机构，尤其在调查和起诉他本人事务的时候。信号明确显示川普将继续履行他的竞选承诺，清除滥用职权的官员和检察官。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星期一实施第三波对华晶片出口管制，会限制向140家中企供货，并且推出其他的管控措施。预计晶片设备制造商北方华创、拓京科技、深圳新海来都在这个名单上边。这个动作是拜登政府加强对中共科技围截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这些晶片可以帮助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或者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目前距离共和党后任总统川普宣誓就职仅是剩下几个礼拜。预计川普上任之后会保留拜登政府的很多对华强硬措施。另外，美国总计划对另外24种晶片制造工具和3种软件工具实施新的限制，并且对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色列、台湾和南韩生产的晶片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消息人士表示，面临新限制的中企包括超过20家半导体公司、2家投资公司和超过100家晶片制造设备生产商。11月17日和18日，波罗的海连接北欧和中欧国家的两条通讯电缆怀疑遭到蓄意切断。调查人员将目标锁定在中国的散装货船伊鹏三号上。中共外交部最初仅是表示保持沟通。在瑞典强硬表态之后，11月29日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如果今次事件涉及中俄合作的行动，或者是有明显的战略意图，中共官方所称的配合调查可能只是口头上的承诺。11月29日，参与调查的立陶宛驱逐中共驻立陶宛代办处的3名工作人员。中方12月2日对这个行动表示强烈谴责。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失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立陶宛驱逐中共外交官应该是有掌握中国船只蓄意破坏电缆的证据，才会采取决绝的措施。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一号通过社交平台真相社交警告金砖国家，如果试图在国际贸易中取代美金，会面临100%的关税。他表示，美国不会对金砖国家推动的去美元化袖手旁观，并且要求这些国家承诺不创建新货币，亦不支持任何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川普写道，金砖国家试图脱离美金这种想法应该结束了，他们如果够胆挑战美金，会面临100%的关税。金砖国家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近期新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沙特仲未正式加入。这个集团以购买力计算占全球经济的35%，人口比例大约是45%。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欧尼尔表示，金砖四国目前取得的成绩甚微，只要中印仍然分裂，拒绝在贸易上合作，那金砖国家集团挑战美金的想法就是天方夜谭。11月30日，墨西哥移民当局驱散了两支前往美国边境的小型移民队伍，部分移民被送往墨西哥南部城市，另一些人获得了在墨西哥旅行20日的过境签证。这件事件发生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威胁对墨西哥产品征收25%关税之后的一个礼拜。川普要求墨西哥阻止无证移民通过墨西哥边境到达美国境内。墨西哥总统恩鲍姆表示，移民在抵达边境前已经被阻止。第一支队伍从塔帕丘拉出发，行进430公里之后，到达瓦哈卡州的特曼特佩克，大约有2500人。墨西哥移民官员提供巴士服务，将部分移民送往阿卡普尔科、莫雷利亚和瓦哈卡市。 第二支队伍大约1500人行进225公里之后，到达恰帕斯州的托纳拉镇。墨西哥政府向他们发放了20日的过境签证。墨西哥总统恩巴姆表示有信心避免同美国的关税战，但是未明确双方通话的内容。
日前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警告金砖国家支持在国际贸易中取代美元将面临100%的关税后，南非政府回应没有计划创立所谓的金砖国家货币。彭博社礼拜一报道，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最近有一些媒体或消息来源错误地报道称，金砖国家正在计划创立一种共同的新货币。事实并非如此，金砖国家内部的讨论重点在于成员国之间使用各自国家的货币进行贸易。声明中表示，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仍然依赖美元进行投资，这些投资已经超过300亿美元，覆盖成员国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该集团一直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中共鼓吹去美元化方案，并积极寻求使用人民币代替美元结算。在今年10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俄罗斯亦希望建立一个不受西方制裁的国际支付代替平台。日前，美国总统拜登在前往非洲国家安哥拉途中，在维德国稍作停留时，没有回答记者有关赦免他的儿子亨特·拜登的问题。礼拜日晚，拜登宣布赦免亨特，并在一份声明中辩称，他对儿子两项刑事案件中的所有指控，包括2018年购买和持有枪械的3项重罪指控，都是基于政治因素。据路透社礼拜一报道，在赦免儿子后没几耐，拜登由华盛顿起飞前往维德国，开始对非洲国家的访问。他计划与维德国总理举行会晤，然后再前往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重点关注一项美国支持的铁路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减少对中国的关键矿物依赖。报道说，在阿米尔加卡布拉尔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拜登没有回答记者关于特赦亨特的提问。拜登对亨特的赦免推翻了他过去的承诺。拜登曾经表示，亨特在特拉华州和加州的2宗案件中被定罪后，他不会赦免亨特或者被他减刑。礼拜一，格鲁吉亚内政部表示，在过去4日中，该国有超过220名示威者被捕。示威者反对政府暂停加入欧盟的计划，亲欧盟的总统祖拉比什维利拒绝辞职，并呼吁欧盟帮助应付俄罗斯的影响。10月26日，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在该国议会选举中获胜，但反对派质疑选举受俄罗斯干预。这次选举被视为格鲁吉亚是否加入欧盟的公投，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者与警方冲突。过去4日以来，224人被拘留，113名警察受伤。一些抗议者向警方投掷烟花，警方对示威者使用催泪弹和水炮。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批评政府镇压言论自由，指责政党仿效俄罗斯手段。总理科巴希泽回应称，政府将严厉制裁违法行为，并否认格鲁吉亚偏离亲西方路线。此前欧盟在2023年12月授予格鲁吉亚候选国地位，前提是符合欧盟的建议。礼拜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发出明确警告，如果在他明年1月20日就职典礼前，哈马斯不释放加沙地带的人质，相关组织和负责人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川普在自己的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指出，如果这些人质在2025年1月20日，也就是我自豪地就任美国总统之日前，未被释放， 咁中东地区以及对呢啲反人类暴行负有责任嘅人，将会付出极其惨痛嘅代价。嗰啲施暴者将遭遇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嘅冲击。佢喺帖文最后指出，立即释放人质。以色列军方礼拜一证实，美国公民奥马尔纽特拉喺去年10月7号嘅袭击中遇害，佢嘅尸体随后被哈马斯扣留喺加沙。纽特拉具有美国同以色列双重国籍。喺以色列公布呢一消息之前，外界一直认为纽特拉仲生存。美国总统拜登对纽特拉的死讯发表声明，誓言会继续努力将剩余人质带回家。据路透社报道，101名被囚禁在加沙的人质中，约有一半被认为仲生存。礼拜一，美国政府实施新一轮对华晶片制造设备出口管制，目的是压制中共建立先进半导体产业的能力。美国商务部仲宣布将140家中国公司和其他公司企业列入它的贸易黑名单。新规定限制了先前无针对的24种晶片制造工具和3种软件工具的出口。不单止这样，最新措施还限制对华出口先进的高宽频内存，这个是人工智能晶片的关键零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继2022年10月和2023年10月颁布的两套广泛出口管制措施之后，新一轮管制措施是开创性的、全面的。最新列入贸易黑名单的中国公司包括近20家半导体公司、几家投资公司和100几家晶片制造工具制造商。华为的一些供应商亦受到影响。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说，所有这些实体都部分或全部涉及开发和生产先进节点集成电路、半导体制造产品，以及支持中共的军民融合发展策略。日前，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他预计俄乌和平会谈将在2025年恢复。据英国天空新闻礼拜一报道，马特维科夫话俾亲克林姆林宫的媒体论据与事实之，俄乌明年展开谈判的可能性更大。他说，这个是我个人的睇法，我认为2025年将尝试开始这一类谈判和会谈的可能性明显高于不进行这一类尝试的可能性。马特维延科还表示，即将卸任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严重升级行动将极有可能影响潜在的谈判。马特维延科是俄罗斯第三号政治人物，亦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联邦委员会主席的女性。上个礼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他目前控制的乌克兰领土能够被纳入北约保护伞之下，就可以达成停火协议，并准许他稍后以外交方式谈判归还其余领土。礼拜一，美国自负民主防御基金会发布报告，呼吁禁止将中国产的激光雷达感应器安装到美国国防设备中，因为在冲突期间，这些产品可能使美国军方遭受黑客的攻击和破坏。激光雷达感应器使用激光产生周围世界的数码三维地图，这一类感应器最常用于汽车行业的驾驶辅助系统，亦用于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帮助实现起重机自动化。民主防御基金会在报告中表示，通常接连到互联网的激光雷达感应器使用先进处理器，可以隐藏难以检测的恶意代码或固件后门。报告提到，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表示，只有将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中共才能够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维护他的统治。目前中企正在快速巩固对全球激光雷达市场的控制， 来自中国的感应器已经广泛部署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民用和军用网络中，中国激光雷达的全系统集成，使它的用户容易受到间谍活动的侵害，可能使北京能够获取美国敏感数据或破坏关键业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国众议员助理在国会大楼被捕，赖清德出访太平洋国家，中共准备应对西方制裁，德国外长施压中共停止支持俄罗斯，菲律宾副总统遭弹劾，政治危机越来越严重，美方表示再发生拘押事件，旅行警告将上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12月2号，美国国会原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名众议员民主党议员的工作人员在国会大楼被捕，因为他的袋里面发现有可疑物品。警方确认38岁的霍普金斯Michael Hopkins 是代表纽约上州选区的联邦众议员莫里尔 Joseph Morrell 的助理。霍普金斯因为非法持有可疑物品被逮捕。据警方透露，霍普金斯携带了可疑物品，他在被捕后向警官表示他忘记了袋里面有这些东西。国会原警正在展开进一步的调查。莫雷尔议员的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正收集有关事件的详细资讯，并强调他始终致力于为员工和公众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莫雷尔议员办公室主任斯蒂尔斯 Joe Styles 表示，办公室将全力配合调查。霍普金斯的逮捕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莫雷尔自2018年起代表纽约州西部地区的选民，包括罗贾斯特市及周边地区。这件事引发了国会保安措施的讨论，即使霍普金斯否认故意携带可疑物品，目前这宗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公众和媒体将关注最终的结果。12月3号，台湾总统赖清德抵达了马绍尔群岛进行访问，这个是他出访太平洋国的第二站。马绍尔群岛总统希尔达海恩对赖清德的到临表示了热烈欢迎。作为台湾在太平洋地区的几个邦交国之一，马绍尔群岛和台湾有着紧密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但此举引发了中共的不满，尤其是台湾在国际上的官方接触。在抵达马绍尔群岛之前，赖清德通过美国夏威夷中途停留，和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进行了电话会谈。台湾总统发言人郭雅慧透露，这次通话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即使佩洛西已经不再担任众议院议长，但他仍然在政治圈内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次会谈被视为台湾在争取国际支持方面的又一重要措施，特别是在面对来自中共的压力时。在夏威夷逗留期间，赖清德和佩洛西还讨论了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等多个话题，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美国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始终在台湾的安全问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特别是在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武器供应上。赖清德的访问无疑是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注入了新的动力。不过这种亲美外交立场亦显然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中共外交部一再声明，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的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在夏威夷，赖清德受到了当地政要和台湾侨胞的热烈欢迎。据报道，赖清德在夏威夷机场的接机仪式上，首次出现铺了红地毡和献花的场面。即使这些做法符合国际外交礼节，但对于中共来说，这种特殊待遇无疑加剧了北京的担心，尤其是在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外交活动中，马绍尔群岛、图瓦卢等国的参与，更令中共视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为一种挑战。这次过境亦是引发了对台湾外交空间拓展的讨论。虽然中共持续施压，试图将台湾在国际上的存在限制到最细，但是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和支援，尤其是台美关系的日益密切，反映出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变数。国际社会逐步认识到，台湾不单只是亚洲一个经济和科技重心，它在全球民主阵营中的地位亦更加重要。与此同时，外界亦在度关注中共政府对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的应对策略，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共明显加强了对制裁的应对准备。俄罗斯面临的大规模西方制裁，尤其是冻结外汇储备与禁止进入全球金融系统的措施，成为中共在考虑台海危机时的警示。有分析指出，中共高层早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研究如何规避类似制裁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但一旦发生台海冲突，西方国家可能通过冻结外汇储备等手段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因为这样，如何分散外汇储备风险，加强金融体系独立性，已成为中共的重要议题。从赖清德的出访到中美关系的紧张，再到全球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台海局势依然是全球最为敏感的地缘政治问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如何在国际政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将直接影响未来的战略走向。随着国际支持的增加以及中共压力的加剧，台湾的外交与安全问题将继续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12月2号，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北京发表讲话时警告中共，表示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将影响两国关系，并呼吁中国发挥作用，推动结束乌克兰冲突。贝尔伯克强调，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超过1000日，对全球造成了广泛影响。贝尔伯克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俄罗斯不单止通过战争破坏了欧洲的和平秩序，还通过北韩令亚洲亦深陷其中。他进一步强调，国际社会有责任推动乌克兰和平进程，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应当肩负起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贝尔伯克此行的目标是敦促中国参与推动这一进程，并指出中国应重新评估他对俄罗斯的支持。这次访问中，贝尔伯克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了战略对话。在这场对话中，王毅提到，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德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即使是这样，贝尔伯克提醒中共，随着对俄罗斯的支持日益加深，德中两国的关系正面临考验。贝尔伯克强调，德国的安全以及欧洲的稳定现在依赖于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必须为保护德国和欧洲的安全坚决支持乌克兰。 同时他表示，国际社会应共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和平进程，这个正是他此行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贝尔伯克提到，我们必须对中国无人机的使用作出反应，这些无人机通过北韩转交给俄罗斯，正在侵害欧洲的安全，并呼吁中国应关注世界和平的责任，避免继续加剧对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支持。此外，贝尔伯克还同王毅讨论了两国在经济领域的议题。他指出，欧洲汽车行业，特别是德国大型汽车制造商，正面临中国电动汽车的大规模涌入，这个可能对欧洲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这次贝尔伯克的访华之行，标志着德国在处理中德关系及全球重大事务中的重要角色。12月2日，菲律宾多名民间人士指控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违宪、贪污、背叛公众信任等多项罪名，向众议院提出弹劾，要求他面对弹劾程序。这次弹劾案件由菲律宾民间团体、宗教界人士和前政府官员联合发起，代表团体由左翼政党并肩党议员森达尼亚支持。森达尼亚在声明中强调，菲律宾急需廉洁的领导，而不是那些滥用职权、追求个人利益的政治人物。他还特别提到，沙拉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尤其是在涉及到广泛的人权侵犯等问题时，公众应为所有无辜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弹劾文件列举了沙拉多项不当行为，包括无法解释2022年以来他的办公室7.75亿披索的机密费用流向，涉嫌收受贿赂，未如实申报个人资产，甚至在台风灾难期间擅自离职出国等。此外，弹劾状中提到了沙拉在担任立茂市长期间参与了法外处决的行动，而且曾公开发表侮辱性言论，显示他的精神状态可能不适合担任副总统。弹劾团体的发言人、菲律宾前参议员德利马表示，这份弹劾文件不单只是一次法律上的斗争，更是对恢复公职尊严的道德圣战。他认为沙拉的行为已经危及国家的法治和民主，必须受到严肃审视和追责。即使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曾同总统小马可斯共同结盟合作赢得了2022年的选举，但是两大家族现在在多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尤其是在对中共在南海扩张的态度、战争政策以及国家政治利益的争斗上，矛盾日益显现。沙拉的弹劾案引发了菲律宾政界的广泛讨论，即使小马可斯在最近的公开表态中表示不支持弹劾行动，认为这个将浪费时间，无法改善民众生活，但亦要承认这件事可能对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菲律宾众议院近期已多次召开听证会，调查沙拉办公室的经费去向。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场政治风暴不单只是个人或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更是菲律宾政界中深层次矛盾的表现。随着弹劾案推动，民众对腐败和权力滥用的反感情绪越来越高涨，政治改革和领导人的道德操守成为目前最迫切的议题。近日，美国政府表示，如果中国再次拘押美国公民，华盛顿可能会重新上调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这一声明是美国国务院在12月2日发表的最新公告，透露了美方对北京的最新立场。在过去几日里面，美国总统拜登的行政当局宣布，最后几名被错误拘押的美国公民已经被释放。作为交换，美国亦释放了三名未公开姓名的中国公民。这次交换之后，美国调整了对中国的旅行建议，将警告级别从3级下调至2级，即格外小心。 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对记者表示，目前已经没有被错误拘押的美国人了，所以他们被下调到了二级。不过米勒亦提醒，若中国再次错误拘押美国公民，美国将继续努力将他带回来，这个无疑将影响美国发出的旅行警告。自从拜登政府采取积极外交行动以来，三名被中共拘禁的美国公民的案件备受关注。施伟丹自2012年被判刑，李海和梁胜运因间谍指控被囚禁，所有这三人都被视为无辜。今年9月，中国仲释放了2006年以来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基督教牧师林大卫。在外交博弈和释放行动的背景下，华盛顿对中国的旅行警告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即使目前警告等级有所下调，但是美国政府的态度表明，一旦出现新的拘押事件，华盛顿将重新考虑这一政策的调整，可能导致旅行警告的再次上升。这样做不单止关乎美国公民的安全，亦对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是否会遵守国际法并保障外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仍保持警惕，并表示将根据具体事件采取适当行动。
总统离台起风波，最强战车将抵台，专家识台海风险。政府围村收费惹众怒，广东大墩爆群体事件。蔡奇的仔遭遇令计划释疑案，坊间众说纷纭。通过网门看中共党史，中国年轻人选择退党。美再制裁中晶片业，限制造工具对华出口。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星期六启程出访，星期日应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的邀请，中国高校师生访问团一行40人在台湾展开了9日的交流。一名复旦女大学生受访的时候脱口而出，向中国台北队表示祝贺，并说希望两岸一起为祖国在棒球领域更上一层楼而努力。很多台湾网民星期一在 Facebook 大表不满。中国高校师生访问团星期日去台中洲际棒球场体验台湾的强项棒球运动。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 TVBS 的一则相关贴文有2400几项留言，其中大多数都在驳斥宋思瑶的发言。高雄的网民侯家庆留言说，没有中国台北队这样东西，希望下次不要犯这种低能的错误。台中的网民陈正军就说，听完有种莫名的火在心中燃烧 No。位于桃园的网友施世武就质问，看是哪个邀请来的。台北 Facebook 网民文员写道，真是不要苛责对岸学生，他们不这样讲可能会被他们自家人网爆约谈退学。另一名网民说，六生团多出身根正苗红的背景，他们这样回答完全不意外。虽然语言中一直占我们便宜，但同一个年轻生命的安危比起来，我觉得宋思瑶占就占啦。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批评，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宋思瑶的发言昧于政治事实，亦打压台湾，伤害台湾人民情感。吴思瑶亦将矛头指向马英九基金会，他质疑说，这个不是统战，什么是统战？不要假借学生之名，假借学术交流、体育交流之名，坐实的却是中共的统战手法。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夏威夷，出席美国智库东西中心政策座谈的时候，强调台湾对印太区域和全球的三个积极行动。一、台湾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二、 二，台湾积极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做出贡献，尤其是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三，台湾积极致力于确保台海和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同一时间，12月2日，中央社援引知情人士礼拜一报道说，首批坦克即将抵台。知情人士表示，细节不方便透露。据了解，M1A2T 战车是以台湾提出的作战需求来度身订制的。战车是由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负责研发，由 M1A2S、M1A2K 战车来改装成台湾所需要的 M1A2T 战车，等于是 SEP2 的升级系统，并且将配备战场指管系统，即是车制间资讯互联系统，能够即时接收或分送战场资讯，大幅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中央社报道，首批战车预计今年12月中旬抵台。根据规划，由于赴美接装训练的官兵已经分批在11月底前从美国全部返回台湾，计划在2025年中国新年之后启动换装训练。另外，旅澳著名化学家袁洪兵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最近中共军队的大动荡反而会导致习近平攻打台湾。他透露了一个细节，习近平最致命的政治威胁在于大多数中共官员都是口头上绝对忠诚，背后绝对不忠诚的口蜜腹剑之辈。袁洪兵引述来自中共红二代家族人士的通报透露，苗华的落马是遭到了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从2023年11月开始先后三次直接越级向习近平报告，反映苗华在政治上极端不忠诚。传出被查的黄厚斌和董军亦揭发苗华，说苗华曾经表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军权只是归大佬一个人垄断，我们都不过是打工的，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有审时度势、充分选择的资本，到那时就不一定要在习大佬这一棵树上吊住。毕竟习近平有时喜怒难测，亦很难服侍，所以应当鼓励大佬及早对台海动武。袁洪兵发出警示，独裁专制的体制进入困境并进入绝境的时候，往往会铤而走险，将国内的矛盾通过战争的方式引向对外的方向。危机越深化，习发动台海战争以求一程的绝望挣扎就更可能成为现实。他表示，阻止中共军事入侵台湾的最关键因素在于台湾和国际社会是否做好了反击侵略并战而胜之的政治意志和实际的军事能力的准备。一号消息，广东增城区新塘镇大墩村出现大规模集体抗争事件，起因是当地政府无端围村设立关卡收费，引发民众强烈不满。二号 ，X 平台账号昨日发布相关影片，表示大墩村设卡收费的第一日晚黑，几百名租户一起上街抗议地方政府的不合理政策，当地政府设立的收费站被砸毁。之后，新塘镇镇委书记被迫无奈出面同民众对话，承诺取消收费，随后人群先至逐渐散去。这个围村收费活动只是持续了一日就遭到取消，第二日村外的收费站被拆除。据悉，当地收费停车标准对小车每个月收取250元，大车每个月350元，停车一日收取25元，按钟计是2元一个钟头，只有2个钟头的免费时间。当地居民反映说，村里边乜嘢车位都冇，只要将车停喺嗰度就要收费。呢种收费政策，当地嘅租户首当其冲。相关报道指出，广东多地政府近期都出现咗围村收费嘅做法，试图以此增加政府收入。南方都市报10月报道，佛山市顺德陈村、勒楼等多地围村收费，村落设立收费闸口。村民和车主反映收取的费用去向不明，金额高昂，管理成本极低，是为了收钱而收钱。这个举动引起民愤。新塘镇大墩村民众的抗议亦引发中国民众关注。当地村民表示抗议活动大快人心，收的钱都入了官员的袋。 亦有民众担心围村收费被迫拆除，老百姓拍手称快。网民评论话：大墩掀起革命浪潮，人民一旦觉醒，事就唔好办啦，攞起武器反抗先至能够得到权利。亦有知情人透露，喺大墩嘅基本上系70后，见嘅事好多，打工嘅、做老细嘅必须团结一致，民心所向。收费站砸得好嘢，致敬嗰啲勇敢嘅人。价值观贴个二维码就可以收钱，咁样嘅政府唔推翻先至怪。最近海外社交媒体流传大量京城异常的消息，指出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的地位疑似出现异样。一号，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爆料话，北京红二代微信群里边传出消息话，蔡奇的仔蔡以尊出了交通事故，具体情况类似令计划的仔那种。随后蔡以尊被人带走，不是被送医院。消息引发舆论热议，最近大量传言指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说他有军中亲信不断落马。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蔡奇的位置非常关键。2012年温家宝和薄熙来角力的期间，专责温家宝警卫工作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突然被撤，原因是他和薄熙来之间有勾结。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亦被免职。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如果习近平失势，那中央办公厅主任就要换人。近期突然传出蔡奇的仔蔡以尊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消息好难判断真假。他表示，2012年令计划的仔令谷在北京宝福寺桥东辅道附近发生车祸，令计划为了掩盖他仔的事故，动用了中央警卫局，之后落马。如果蔡奇亦碰到同样的事，这种巧合感到好不可思议，就好像 copy 了当年的令计划。张天亮认为这样的消息令人存疑。同时蔡奇本人的动态在最近亦都有异样。海外媒体看中国指出，习近平10月15号到16号在漳州、厦门等地调查，期间只有副总理何立峰陪同，而蔡奇不见去向。旅美政论家陈朴空评论话：蔡奇冇动静，呢种情况都是高官出事前的征兆。他话蔡奇之前触怒了习近平，习在三中全会期间中风倒地，蔡奇配合张又侠和政治老人从党媒、党部下架习，这个做法引起习近平的不满，所以习近平在康复之后的活动都不见蔡奇陪同。另外，蔡奇亦帮习实际掌控中共国安委，兼职国安委办公室主任。作为国安委的核心角色，蔡奇可以号令所有机关企业，甚至是协调军方。时事评论人李林一认为，习近平在党内的未来决定了蔡奇的前景，习近平的权力面临流失，这个一定会波及亲信蔡奇。时事评论人杜正在上报发表文章指出，他认为蔡奇太过强势，对中共总理李强造成威胁，之前从李强手上夺走了全国秘书管理大权，蔡李之间的不和可能埋下蔡奇日后的祸患。中共不得人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使用破网软件获取被中共防火墙封锁的资讯。旅美中国青年王日恒就是其中一位。他在采访中表示，在中国偶然得到破门破网软件，提到了中国看不到的中共真实历史和外面的世界，令到他收益匪浅。王日恒对大纪元说，他在大陆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攻读文科，所以很熟悉中共历史教科书里面的内容，而网门上面讲的中共党史令他感到惊讶。在经过思索和分析之后，他发现这些历史才是真正的事实。他从网门得知，中共说自己抗日是虚假的宣传，而国民党是八年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有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中共的部队都在哪里？在整个长沙保卫战当中，中共未投入一兵一卒， 而国民党参与了22次大型战役。毛泽东在1937年洛川会议上提出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政策，导致中共的军队扩大到130万人。中共说抗日，日本人在东北，他向西北沿岸逃跑。同时连中共长征25000里的数字亦是假的。2003年11月两名英国男子亲自走完了原来中共的所谓长征之路，发现没有宣传的25000里那么长，只有13000里。王日恒说，中共的历史书上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赵子仁这些人都做过中共领导，却无篇幅，这肯定是有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后来他知道中共这样骗老百姓，他是非常之坏的。他表示在明白之后，他萌生了要通过网门退出中共的想法。他当时不是想其他，我就是觉得共产党这么邪恶，我就应该从共产党那个组织退出来，就应该三退。大纪元报道指出，网门的收录内容包括中国禁书和禁文，其中亦有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共产党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历史，引发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和他的附属组织全球大潮。至现在超过4亿3900万的中国人声明三退。王日恒表示自己当时身在中国，就通过网门做了三退，声明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星期一，美国政府实施了新一轮对华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出口管制，目的是遏制中共建立先进半导体产业的能力。这个是近三年来的第三波限制措施。商务部还宣布将140家中国公司和其他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新规定限制了之前未针对的24种晶片制造工具和3种软件工具的出口。不单止是这样，最新的措施还限制对华出口先进的高带宽内存，这个是人工智能晶片的关键部件。据《金融时报》报道，资讯公司的出口管制专家梅根·哈里斯说，打击中国晶片制造设备产业将瞄准拜登政府之前低估的一个领域。他说，试图限制中国的先进半导体产业，而不解决中国国内不断加速的晶片工具制造能力，就好像不限制渔夫拥有鱼竿，而试图阻止渔夫钓到更大的鱼一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新的管制措施是美国有史以来颁布的最强有力的管制措施，目的是削弱中国制造用于军事现代化的最先进晶片的能力。商务部还将140家中国企业和其他实体列入实体名单，亦称为黑名单。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说，所有这些实体都涉及开发和生产先进节点集成电脑和或者半导体制造产品，支持中共的军民融合发展策略。安全局还表示，这些规定将遏制中共开发先进军事和情报应用、网络行动和大规模监控技术的能力。面临新限制措施的中国公司包括近20家半导体公司、几家投资公司和100多家晶片制造工具制造商。新一揽子计划涉及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规则规定，如果某种产品是使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生产的，美国政府有权阻止它的销售，包括在外国生产的产品。扩大后的规则会适用于实体名单上的16间公司。这些公司被视为对中国最先进晶片制造发展计划最为重要的企业。当被问及美国的最新出口限制的时候，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这种行为破坏了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扰乱了全球供应链。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